各位好，我好耐冇见嘅弟兄姊妹平安。感谢牧师嘅邀请，能够让我可以今日翻到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上帝嘅信息。唔知道大家近况如何呢？大家同上帝嘅关系又如何呢？我相信喺呢段嘅日子里边，我哋系需要去体验一下我哋究竟同上帝嘅关系系点样。经过呢段嘅时间，系内心可能都有唔多唔少嘅鬱結。我自己最近都不停咁樣睇手機，睇住最新嘅消息，睇住每嘅事情嘅發生，內心都為住香港嘅祈禱。最近我喺網上邊都見咗一首歌，就係為住最近嘅事而寫嘅。個歌名叫做《當我已無力祈禱》，可能就係代表住我哋而家好多人嘅心境。冇錯。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其实我们可以怎样为着我们所爱的香港祈祷呢？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祈祷的这个课题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一至十三节的里面，是一段有关于祷告的经文。在一开始，经文就说耶稣在一处的地方祈祷完了之后，门徒就求耶稣教他们祈祷，好似施洗约翰一样。起后我哋去谂一个问题先。其实祈祷系需要学啲咩嘅咧？咁如果你问我嗰啲门徒去请教耶稣之前，佢哋识唔识祈祷嘅话，我会答佢哋一定会识，因为基于犹太人嘅传统，其实佢哋系会每一日都会祈祷。一日三次，晚上、早上同下昼，好似食药咁样，系唔会间断。佢哋点会唔识得祈祷呢？但系点解佢又要请教耶稣？究竟佢哋要学嘅系啲咩嘢？有阵时候我都会听人讲话，其实祈祷好简单嘅啫，就好似同上帝倾偈一样，你同人倾偈都系咁样咁上下噶啦，系咪？我哋倾偈。是不需要學習的，你傾得多自然就會識的了。所以祈禱呢都是一樣的，你祈得多你自然就會明白怎麼祈禱的了。沒錯，其實以前我的想法都是這樣，但當我漸漸了解了更多東西之後，我發覺其實我們都是需要學習怎麼祈禱，或者這樣說，我們需要學習的是怎樣溝通。因为事实上祈祷就是一种的沟通，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样，只不过我们的对象是我们和上帝。可以这样说，其实我们可以将沟通分为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非言语的沟通，即是包括我们的身体语言，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在这个层次里面，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就好像一个 BB 仔，他一出世，他肚饿就即刻喊，他开心就即刻笑，手舞足蹦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去沟通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哭泣、我们的欢笑、我们的舞蹈，其实都可以是一个祈祷，只要我们让上帝知道，这个就是一个祷文。一啲都係一啲發自本能嘅溝通，係唔需要學習嘅。而去到第二個層次嘅溝通，就係説話嘅溝通。當我哋漸漸長大之後，其實我哋嘅內心活動同思考都變得複雜咗。如果淨係靠表情、靠肢體語言嘅話，係唔足夠我哋去表達啲好複雜嘅事物。所以我哋就掌握咗語言，我哋學識用説話去溝通。有些人说，为什么人可以优胜其他的动物，可以战胜我们的强敌？除了我们懂得使用工具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发明了语言。我们懂得用不同的说话去进行沟通，我们可以藉着这些沟通团结一起，抵抗外敌。而这些沟通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一个生存的技能，是我们的经验。而某程度上来讲，我们都是不需要主动去学习的， 因为当你身处一个环境嘅里边嘅时候，你接触多咗，你自然就会识得。所以有啲人讲话，如果你要学一门嘅外语，无论英文又好，日文又好，最快最有效嘅方法就系你去个用嗰个语言嘅地方去生活。你接触得多，自然你就会识得嗰种嘅语言。呢啲嘅理解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嘅，沟通就系咁简单啦，说话表情唔需要学习。不过如果我哋只系停留喺两个层次嘅里边，其实我哋嘅沟通都会出现一啲嘅问题。以下有两个例子，有两个沟通嘅例子俾大家去睇一睇，究竟我哋嘅沟通会有啲咩问题？话说有个妈妈同个女咁样讲话。女啊，你答应我咧，十点钟之前就翻屋企嘅，而家十二点钟你先翻到嚟，打电话你又唔听，你知唔知我担心你噶？你又咁冇交代，又唔守信用，我都唔知道以后点样信你。咁个女咧就同阿妈讲：，咁啊，咁你以后就冇信我咯。好，第二个沟通嘅例子就系、是，阿女啊。你答应咗十点钟先翻，你答应我十点钟就翻屋企。而家你十二点钟先翻到嚟，打电话俾你，你又唔听，我一直都好担心，我都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啲咩意外。直至到你翻到嚟嘅时候，我的心先安定翻落嚟嘅啫。咁、那个女嘅回应就系、是：对唔住啊，妈妈，我以后唔会。以上呢两个例子嘅沟通，其实有咩分别呢？他们都是讲同一件事情，都是同一对的人，他们都是用同一种的语言，但是他们的结果很不同。这两个例子其实是出自我最近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当子女说你好烦与青少年沟通的技法和心法》。这本书我觉得很值得去看，是因为它里面写了很多我哋点样同啲青少年去沟通，有啲咩技巧啊，啲心法咁。我谂唔单止系青少年，其实我哋同人嘅沟通一样。当我开始去目击工作嘅时候，我发觉最难处理嘅，往往就系呢啲嘅沟通嘅问题。因为沟通唔系话你识得讲，你识得听就得嘅。最重要嘅系。他仲要懂得有一个叫做同理心，即是说你懂得可以去知道对方的感受、对方的想法，这样的沟通才是有好的果效。所以这个也是沟通的第三个层次，也是我们真真正正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如果说祈祷是一种沟通的话，其实祈祷都要学习呢一种同理心。你可能会讲话，唔系啊话，同上帝沟通都要同理心，冇错。如果我哋唔了解上帝嘅性情，唔知道上帝嘅心意嘅话，其实我哋又点能够同佢有一个好嘅沟通呢？就正如雅各书第四章二至三节里边提到话，你们不求，系因为唔系你们得不着，系因为你们不求。而你们求也不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且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。而耶稣也提到祈祷说，你不要好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一些空话，以为话多必蒙垂听。在你未祷告之先，上帝已知道你的需要。没错，这些就是很多的人，他们不了解上帝而去祷告所得出来的例子，而往往结果就是他们求也得不着，他们以为蒙垂听，但是都得不到回应。所以当我们搞清楚之后，我们就明白耶稣要教导门徒的不是说你们用什么字句去沟通，耶稣要让门徒知道的是在祷告的里面怎样对神有一个同理心。所以去到这里， 我们暂且跳过第二至第四节有关主同盟的经文，我们去看一看，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，我们看一看第五至十三节的里面，路加所记载的就是耶稣他当教导完一个祷告之后，他所讲一些关于上帝心意的论述。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耶稣讲了有三种的关系，一种是朋友的关系，一种是非朋友的关系，最后一种就是父子的关系。我想个故事都很简单，大家很明白，是吧？夜晚黑有人敲门，如果是朋友的话可能你会帮，但耶稣讲话就算即使不是朋友都好，都会因为他不顾面子的缘故去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他。直到最后耶稣更加提到，如果有父亲的话，儿子求鱼是不会给蛇给他的，求鸡蛋是不会给蝎子给他的，所以父亲一定是会将最好的东西给儿子。这三个关系很清楚明了，其实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做，但这三种关系其实是可以对应我们认识上帝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一个陌生人的阶段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上帝是哪一个，但是如果你有难的话，你去敲上帝的门，你不顾面子的求，上帝都应允你。第二个阶段是朋友的阶段，你开始认识上帝，不过就好像朋友一样，得闲就饮餐茶，是不是？没事的话就自己做自己的事。虽然是这样，但因为朋友有难，我们都会挺身而出，上帝都是不会罔顾朋友的需要。最后一个阶段当然就是父子的阶段，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血浓于水，父亲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儿子最强的后盾，即使儿子在外边做出什么事，就像浪子回头比喻一样，父亲都是会接纳。没错，这三种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和上帝又是什么关系呢？不过我想说重点的是，即使在不同的关系里面，上帝都是会回应我们的需要，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了上帝是如何看重我们。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被看重的感觉，我很相信我们是不会介意每日祈祷，天天祈祷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向上帝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敲门就必开门，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。不过回来，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知道了他回应我们，但如果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香港去祈祷呢？好像还差一点。那我们回去看回二十四节的里面有关耶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，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主祷文去为香港去祈祷呢？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节，但我想说这个主祷文的意义是有很深厚的意义，即使我们讲几堂都讲不完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重点只是集中于这个主祷文的头一句说话，就是那句父啊，或者是我们以前很熟悉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句的说话其实是带出了一个很重大的意义，也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怎样为香港祈祷的一个启示。其实当我们刚才所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其中一个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又会有一个疑问呢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？上帝儿子不是只得一位吗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节讲话，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没错，上帝只有一个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而在圣经的记载里面，除了耶稣之外，从来没有人被称为或者自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也不要以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件简单而又理所当然的事。当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、为天父的时候，其实我想说，真正的意义是，我们在那一刻就成为了基督，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止是将他上帝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，他是将他自己都给了我们，令到我们成为了他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，是一回什么的事？其实我们是会分享了他的心情，分享了他的使命，也都分享了他丰盛的生命。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里面讲话，上帝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，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了丰盛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又会成为了耶稣基督呢？其实直接圣餐，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回想回领受圣餐的场面是怎样？我们就是领受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我们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也都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正正因为这样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跟基督的生命结合，我们才可以跟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去到这里，我们需要想一想，当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？我们的世界会变得不再一样，因为我们所看的不再是现今的环境，我们所想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，因为耶稣他所看的，他所想的，就是差他来那位所期待的。所以当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，面对着今天的环境，我们会不会失望呢？不会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就要为这个环境、这个绝望的世界带来盼望。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，面对着现在黑暗的横行，我们会不会气馁呢？不会，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光芒。耶稣当他面对着飞鸟有巢、狐狸有洞、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内心没有一点的担心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丰盛是来自差，不是来自那些物质，而是来自差他来的那位的上帝。今天我们的丰盛又来自什么东西呢？我想说，只有当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跟上帝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离开耶稣。正如耶稣自己都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重新带入耶稣的境况里面，向着我们的父去祈祷。而藉着主祷文，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耶稣他是怎样 去理解上帝的性情和心意。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他每时每刻都只以他的父为念。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境况里面，我想说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诱惑，很多的黑暗，但是我们再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，我们已经变得不再一样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的心中成为了耶稣，我们的外貌都变成了耶稣，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成为了耶稣。容让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，望一望你身边的那位，如果我们在座的都成为了耶稣，我们一起向着我们的父神祈祷，为着香港祈祷，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画面。如果我们带着耶稣基督这个丰盛的生命去为着香港去祝福，又会是怎样的呢？就好像何西阿书刚才我们也有读到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话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讲话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那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今天的香港，我们中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子？让让我们一刻有一刻片刻的宁静静默，我邀请大家在一个时间里面尝试去进入耶稣的生命，去体会一下他怎样去看个世界，他怎样去看个香港，然后我要用诗篇第37篇里面的经文去为着香港有一个祈祷，愿我们一刻有一刻的静默。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父神，你给我们有生命，你给我们有你的爱，感受你的温暖，你都有你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带着你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你的国，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献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父，我们从来都不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完成你的使命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让我们不要为着作恶的心而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妒忌那些行不义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好像草一样很快被割下。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你而行善，居住在这个大地上边，以你的信实为良，以你的喜乐为喜乐，以你的心为心。我的道路是交付于你，我们依靠你，因为你必成全我们。你是你的公义好似日光发出，你的公平好似明月中午。当我们安心倚靠你的时候，耐性等候你的时候，你必安慰我们，止住我们的怒气，让我们远离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我们知道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你的必承受地土。只要再等候片刻，恶人必归于无有，因为你必制拆他的住处，而谦卑的人必以丰盛平安为乐。 今日恶人要设计谋害义人，向他们咬牙，但是主你必笑他们，因为他们受罚的日子必要将到。恶人的刀已经出鞘，弓已经上弦，他们斩倒了贫苦的人，杀害了行正直的人，但是他的刀剑必刺入他的心，他们的弓必然折断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患难之中必拯救义人，义人的口必发出智慧，而恶人的结局必被剪除。所以神，我们的父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解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试探诱惑，好让我们脱离恶人的辖制，以我们向着你的荣光而行，将你的福音传遍大地。以上的祷告都是奉差我们而来的那位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